各位好啊，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号，周五。那咱们今天呢，就不聊投资了，也不聊新闻了，咱们就聊聊心情，聊聊感情，好吧？虽然今天呢和明天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呢，我们仍然对于今天和明天这个时间的交界点啊，抱以了种种的期待啊，给了它很多特殊的意义。每一年呢，我们到这个时候啊，最容易想到的一个动作就是做一个总结。那咱们今天呢也不例外，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当然，白老师不能够代表大家，我只能够从我自己的角度啊，来去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和明年一个小小的期待。那第一个话题呢，是作为一个主播，白老师做的怎么样？我也给自己呢做了一个自我的评价。我看了一下后台，我2021年呢一共输出了153期的节目，当然加上这一期就是154期。当然其中还有一些因为可能词语用的不太恰当呢是被下架的。一句话总结吧，我保持了在全年每周三期的节目，一期都没有落下。最开始的开始呢，我们是兴趣，有点玩票的性质。后来呢，是一种习惯。再往后来呢，其实是有一点点责任的。因为我的节目呢，是在早上的6:06准时的上线。很多次呢，可能平台的审核会稍微的慢一点。6:30、6:40、7:00就有听友给我发微信了。白老师，今天怎么没有第一时间听到你的节目呢？所以这些呢是给了我很多前行的动力和鞭策的力量。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我的节目虽然讲的不都是格力啊，但是节目的名称呢毕竟还是跟格力有关的。所以我看了看啊，从年初到年尾的节目的播放量啊，跟格力的股价其实是明显成正相关的态势。从2020年的年底啊，到2021年的年初，格力的股价呢，在65、66块、58、59块的时候呢，我每一期的节目的收听量都在8000-9000，有的在10000多。但是呢，最近格力呢被市场爆锤了这么长的时间，在讲格力的节目啊，收听的量呢，大概就是在4000-5000了。可能这种长时间的下跌，很多人已经不再相信这个公司啊能够创造出令市场再次满意的业绩了。我看到在今年啊，播放次数最高的那期节目呢，是杨澜对董明珠的访谈录。我也非常喜欢杨澜，我在节目中也多次的提起过她的努力、她的睿智、她的经历，给了我非常多的启发和影响。他从容的把握访谈的能力，让我更是佩服不已。因为呢，我看过多个的采访者在采访董明珠的时候呢，都出现了没法往下接话的场面。总的节目的播放次数呢，到今天为止呢，是超过了425万次。当然呢，这个方面我也不会给自己设什么 KPI， 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订阅数呢是接近了2万，19000多。粉丝的数量呢是超过了25000。当然我从来不会把我的听友称作粉丝，我只会用听友这一个称号，因为我们虽然未曾谋面，但是我们总归啊会因为一些事情而变得志同道合。因为我知道白老师呢显然不是主播里面最有能力的、最有才华的、最有投资的专业知识的，但是呢我觉得我有一个特质，大概呢是高过所有主播的平均水平的，就是我的真诚和我的真实。我懂的东西呢才跟大家做分享，我做过的事情才跟大家做介绍，我思考过的才给大家一个所谓的结论，我经历过的才敢给大家去分享一点所谓的感受。我想呢，这也是很多人愿意听我的节目很长时间的一个基本的原因吧。每一年到年末呢，我都会看一下后台呢，我整个听友的一些基本的情况。我也特别想啊，分享给各位，我们看看我们这群有着一样的兴趣爱好的朋友呢，都有着哪些特点。首先特别感谢的呢是几位听友啊，因为他有互动榜、收听榜还有金主榜啊。 互动榜呢，我从这一个月来看呢，有三位朋友在里面，我大概就念一下吧，可能也不太准确啊，就是第一位呢是听友叫听友198515啊点点点，第二位呢是叫 Marine Leak， 这是这位朋友，第三个朋友呢叫快雪时晴杠 HG， 这个呢是在最近的一个月里面我们互动最多的三位听友。那收听榜呢，我也是取得最近的一个月收听最多的三位听友。第一位呢叫蓝凯，他在一个月的时间听了我的节目呢超过了238个小时。第二位呢是听友198515，也是互动榜的第一名，他在一个月的时间听了100个小时。第三位呢是邵长静杠济南，他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听了95个小时。非常感谢，我觉得慢慢来不着急，可能很多朋友是从最近才关注我的专辑，他会从我的第一期节目开始追起，一直追到现在。有很多次听友告诉我，白老师，我已经追到你大概第300期节目了，我还有300多期节目还有没有跟得上，没关系，你做你的，我追我的。我觉得特别的有爱哈。再往下呢，我也能够猜得到啊，我们整个在听友的性别里面呢，73%是男生，27%是女生。还有年龄占比呢，80后最多，第二个呢是70后，第三个是90后，第四个是60后，95后、00后和10后非常少，可能这些还不是整个投资类相关节目的主要的受众吧。设备的占比呢，69%的听友呢用的是安卓的设备，那另外的呢就是 iOS 的设备啊。下面一个呢，我相信跟每个人都相关啊，就是收听我节目最多的那个10个省份分别是广东、浙江、北京、江苏、上海、山东、河南、四川、河北。那收听我节目最多的那10个城市呢，分别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成都、杭州、西安、苏州、武汉。感谢以上这些城市的听友们，我看到经济越发达的地方，收听财经类节目的人是越多的，这个其实它是一个正循环，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几乎是必然会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分布。下面一个话题呢，也是有听友问我的，他说白老师啊，你今年到底赚钱了没？我非常真实的坦白的说没有，因为我的仓位呢比较重的呢是三傻。三傻呢在2021年都是在被暴击的状态，对吧？当然我也有一些定投和持有的另外的品类呢，在相对的高位呢我就止盈了，那做了一下这种叫削峰填谷的事情，继续的呢去买三傻被埋了。当然呢，我的投资行为我只能够对自己负责，各位呢也就只能把我当成故事听听就可以了。今年呢还是中了一些新股的，尤其呢是上半年，我都会发在我的朋友圈里啊，各位可以去看一看，都说我像白老师的首拼字母，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啊。大概呢新股是中了有6到7只吧，大概是这样，我记不太清楚了，有赚几千的，有赚几万的。那然后呢也陆陆续续中了一些可转债，那我也用了一个账户啊去做了可转债的摊大饼的测试，整体的收益呢大概是在10%以上。另外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就是我持续在收到股票的分红，那么收股息啊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时刻，我一直在用这几个字来去形容收股息啊。然而呢我也并没有把股息拿出来用来改善生活，因为我的工资啊还算是能够补得起家用的啊。那所以我就做了直接的分红再投，可能在一个相对比较长的时间里我都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处置分红。我呢在前面的一期节目中啊也说过，我所持有的粤高苏币呢在今年的股价上涨了50%，那分红率呢也依然在10%以上。你说像这样的投资我肯定是不动为佳，对吧？我在2021年呢一共做了8期的付费节目，应该说我做的还是挺用心的。 得到了非常多的听友的支持和解囊的相助啊。那么整体呢，这八期的节目呢，一共给我带来了几千块钱，不到一万块钱的收入。当然，我觉得金额啊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我其实也在模拟每一个愿意付费来听白老师说话的朋友，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在喜马拉雅呢，你要付费，你得先充值，然后才能用那个喜点呢去购买节目。我觉得这方面很多人依然愿意去充值，依然愿意去用喜点来去购买白老师的付费的节目。这个呢，我非常非常的感谢。那我呢，也是追求一种所谓的形式感吧。基本上每一期节目我都把那个付费的金额定在了喜马拉雅最低的那个能定的金额。本来我想如果能定成一分钱我就一定定成一分钱，但是无奈呢，喜马拉雅最低能设定的数值就是1.99块。不管怎么样还是让大家破费了。那在今年的年底呢，我们也成立了白老师的社群，很多的听友啊第一时间就加入了社群，在里面跟我们一块讨论啊，一块跟我们去学习，也有很多朋友呢在社群里直接跟我来去做互动。我呢做事情是这样，就是要么就不做，做之后呢我就会去用心的去把它给做好。因为我知道我无论在什么环境上，线上还是线下，节目中还是社群里，无论我们是见过面还是没有见过面，那真诚和真实啊，就是我唯二的优势和特点。我只有做到这样呢，我自己本人也不会去穿越和精神分裂，因为本来是什么样的，本真是怎么样的，那我就展现给大家一个怎么样的我。再来说说今年的学习吧。白老师呢一如平常，因为工作呢相对往年确实是忙了很多，因为我们的电商部门呢是我们一个新的业务方向，那我很多的时间都花费在了这个上面。那自己的学习呢也是陆陆续续的看了大概20几本的书，订阅的节目呢也一直利用上班的走路的过程中坚持在听。如果加上用微信读书和微信听书得到上面的一些课程啊，整个一年的学习我个人认为还是挺充实的。那么也参加了杨天南先生在线下的金石年会，大概也就是这些了。虽然说做年度的总结啊有一点点形式主义啊，但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只有做了的事情呢你才能够把它给总结出来。如果呢你只是浑浑噩噩的过完这一年，你往回看很可能就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感谢的话我就不多说了，我继续努力的保持啊自己这种真诚和真实的风格，用我的坚持啊配得上各位的信任，我想这就足够了。那简单说几个明年的小小规划哈，我呢会去做一些在投资上的逆周期的投资布局，尤其是这几年跌得比较惨的行业，从2022年的年初开始呢，我就会去做慢慢的定投的开始。那么至于说方法，我会逐渐的在社群和节目中跟大家去做分享，比如啊跌得很惨的港股我们应该怎么投资，比如被锤得非常凶的中概互联我们应该怎么开始，比如一直在地上被摩擦的地产，那么以及现在看起来好像有点蠢蠢欲动的基建，是不是都有机会去投了呢？怎么投，从哪里开始，又怎么结束，这些都留待明年我们再一个一个的娓娓道来吧。第二个小心愿呢，是因为疫情的缘故啊，这两年我基本上就没有怎么去进行过长途的旅行。我也希望啊，在2022年呢，能够出去再走一走，把那些在路上的感觉找回来。有很多的人生经历和一些有趣的遇见啊，都是在路上的过程中碰到的。一个人是不是有足够的好奇心，是不是有更好的成长性，他有没有衰老，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就是看他能不能够在旅行中，在平常的过程中找到一些不平常的人或者是事儿，能够把这些看起来像例行公事的事情做得不那么千篇一律。有没有去探索陌生的地方和结识陌生人的勇气和能力，有没有应对在路上一些突发情况的经验和魄力。世界很大，人生太短，多看一看啊，总归是值回票价的。 第三个呢是，当然是继续做好节目了，保持输出的频率和质量，用这种方式呢来倒逼自己的学习和成长，同时也做好社群的小伙伴的互动。我是想利用一年的时间，有可能会更长一些，把这个社群呢变成一个大家都能够有机会表达的平台。因为在这几年做节目的过程中啊，我结识了太多太多值得我敬佩、值得我学习，甚至是值得我崇拜的人。我们其实啊，在线下，你一个人的社交能力再强，你也只能够找到那个几个和自己特别情投意合和臭味相投的人，因为在线下是有物理边界的，是有时间限制的。但是呢，在线上啊，一切都是平的，千里姻缘一线牵，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我在前面的一期节目中说过啊，甚至呢，某种程度来说啊，对一个人来说，这个世界上生存一遭啊，你最有意义的事情不是吃了哪些好吃的，穿了哪些名牌，而是结识了哪些有趣的灵魂。白老师可能有些太过情怀，但我觉得有的时候这是一个人生存的终极的意义，就是你能够结识多少有趣的灵魂。有一些小的手段还要去用啊，比如说打新股、打新债、收股息，去判断一个指数的高低，那用一些办法来去控制住自己那个贪婪的手和恐惧的心，让投资啊真正变成我们的手段而非目的。我们所有的意义其实是在投资之外的。最后呢，一句话发自肺腑的白老师想送给大家，感谢各位给我的时间。对一个人来说啊，他把时间花在了哪里，那才是他真正重要的选择。感谢你，我们一起用彼此的时光来照亮相互的岁月。希望你在2022年越来越好。那就这样吧，我们明年再见。